请开示，定业是否可以扭转？弟子孽障深重，自出家以来精进修行，就是为了忏悔累劫以来所造的一切恶业。可是有些问题心中一直困惑，请开示。一，如果说高僧大德示现疾病及孽报，弟子认为他们还没有转凡成圣，现孽报身重罪转报，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病痛及孽报怎么理解呢？释迦佛已成佛，应该证到的空性的，也没有缘了，孽报的果怎么成熟呢？罪将心起，将心颤，心若亡时罪亦亡，又怎么解释？安高士两次来中国还命债，他明知道有这个果，为什么不断这个缘呢？有人说安世高是菩萨债呢，难道菩萨债呢还要偿还累世的业债吗？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趁愿再来度众生，还要偿还累劫的业债吗？啊，这个业力的转和不转呢，它是复杂，错综复杂的啊。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修行人啊，想把孽障全都扭转了，那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净土宗他的一个殊胜就建立一个待业往生的这么一个特点。如果是要消业才能往生，那可能这个世间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往生了。所以高僧大德示现疾病及孽报啊，这也是正常的。无量劫以来造作很多的恶业的这个恶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不可能消除，一起现行啊，只要有这个四大的身体，它现出疾病过来也是很正常的啊。这个除非是菩萨再来金刚拉罗延的身体啊，它可以没有疾病，但有疾病你不能说他就没有道德啊。就是古往今来一些高僧大德虽然示现了疾病啊，甚至像印度的那种戒贤论师啊，那病得是痛苦到要自杀的程度啊，但是也不可否定他今世的修行还是非常有成效的。这种疾病现前啊，他要自杀的时候赶得观音菩萨现前，告诉他是他原来做过国王，杀了很多众生，现在呢这个示现这个重病，也是叫重报轻受的，也是件好事啊，叫他不要自杀啊，说三年之后大唐国会有一个比丘过来做你的弟子学生啊，这就是戒贤论师才没有自杀啊，等了三年，果然玄奘大师就到那兰陀寺向他去学唯识宗了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然成佛，他可以说证到了诸法空性，可以没有疾病了。但是佛要示现在这个世间，也要示现一个历史人物啊，所以在藏教就是小乘教来看，佛会有种种的疾病啊，孽果啊，孽报还要受啊，还有三天头痛啊，这个金枪自爆啊，三个月下安居没得吃的吃马麦啊，他也示现这些啊，但是在大乘教里面啊，他就没有这些了啊。这个就像维摩诘经阿难尊者看到佛生病了，就给他去乞讨药物 正好碰到维摩诘，就给他呵斥了一顿啊。但是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对于孽因孽果错综复杂的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啊，这些啊唯佛眼才能了解。但我们现在怎么去认知我们目前的修行呢？啊，首先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就是罪业很重的凡夫。虽能每一声佛号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但无量劫以来我们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啊！纵然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每一声啊消80亿劫重罪，这样的念你念满100年，那么所消的孽障如手上土，没有消的孽障如大地土啊。所以我们就是对净土法门有个特点，它就是要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愿力啊。孽障多少你不要去害怕啊，不要去担心啊。我们的孽虽然大，但是都是虚妄的心造作的虚妄的孽啊。就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来说，我们这点孽也是微不足道的啊。就好像这块石头虽然有40里的石头很大，一放水就沉下去，但我们这块石头放在了航空母舰上就不会沉下去啊。所以这个要有坚定的信心啊，最大的问题就不能有怀疑啊。孽障再重，哪怕是要下阿鼻地狱的孽力，你说重不重，那也能够仰靠弥陀的大愿力顿超到极乐世界去啊。那这个人无量劫以来跟众生产生种种的关联讨债还债，报恩报怨你欠了人家的情就还情债，欠了人家的命就还命债这个欠了人家的财物就得还财务之债这个众生的关联都是这个样子的，包括父母子女都是这些因缘关系。那有宿命通的人就会知道这些关系的。那安世高他是有宿命通，知道他欠了两个人的债，他是主动的来还债，也就是主动的来消孽那你不主动，被动的也照样要还与其被动倒不如主动。所以说安世高他是一个大修行人，包括他到鄱阳湖度他前身的一个同参道友在做湖神河神鄱阳湖的一个神给他渡脱，从大蟒蛇渡脱出来所以我们但净土法门第一是大业往生，第二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三恶道的孽力种子等等，但是蒙弥陀愿力加披我们披上红色盔甲再到这个世间来众生度众生，就不会再出现要偿还累劫的孽债的问题了，他就超越了因果的法则这就是他的不可思议之处。所以净土法门不是很重视忏悔不忏悔业障最重视的就是你具备不具备身心切愿使命。我上三代祖先共请道教神圣，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现在我这一代和下一代想入佛门，所以请问这有不有冲突？我请的道教神该怎么解决？我三代人去年10月份已皈依东林寺，请问这样跟道教有没有冲突妨碍？那么道教也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个宗教我们还是要尊重 这个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啊，在民间还是还是信奉的比较多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现在是佛弟子，佛弟子首先要三皈依啊，皈依佛啊，就不皈依其他的外道神了啊。所以你这个啊，他怎么处理呢？啊，也不要搞得很冲突啊。玉皇大帝也大概就是刀地天王啊，刀地天王也是佛的护法啊。你就把这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啊，放在护法神的位置上去供奉啊。主位一定要供佛像，供佛菩萨像。玉皇大帝他还是一个，虽然是天人，但也是一个凡夫。你就把它放在护法的这个层面上，放在这个次要的位置，这样摆布还是可以的。弟子有一件困惑自己十年的感情问题，真情付出，人财两空，一直想解脱，想从痛苦中走出来，找不到出路。这肯定你上辈子欠了人家的情债嘛，今生你也还了啊，那你人财两空，你就做还债想啊，肯定你上辈子也骗了人家的财啊，现在用这个感情来骗的，现在世界上也太多了啊，这个也容易上手，容易上钩啊。这些跟众生的关系就在这个恩恩怨怨呢，爱恨情仇啊，实在是想起来是很虚幻，也很没有意思啊。所以你要看透它的本质啊。无论是你有真情吗？情感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一念心都是不真的，你的身体都不真实的。还谈什么虚幻的身心显现的感情又真实呢？大部分都是逢场作戏啊，看透它的虚幻性啊。这个用真心来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永远离开男女的感情的纠缠啊，与诸上善人聚会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都是菩萨，那样就清净，那样就庄严，那样才没有痛苦啊。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条真实的道路啊。临终一念如果有杂念，那一念不在南无阿弥陀佛上，可以往生吗？为什么净土特别法门讲临终一念不在佛念上，阿弥陀佛可以摄受，能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这个问题常常有人在问啊。其实临终一念，就是临终最后一念是在哪上面啊？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去把握的啊。那你总是要设计一个不能把握的问题啊，再给出一个判断。如果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就不能往生。那于是你就心里忐忑不安了啊。所以我们再回到阿弥陀佛的愿力十八愿讲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个乃至十念我们历代的祖师大德都在诠释，这个十念就是十声南无阿弥陀佛而且他是通临终也通平时，你平时有自心信要欲生我国的十念的功夫，临命终时也一定要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其实你注意去考察净土三经，没有哪一个经文是说临终最后一念必定在阿弥陀佛名号上佛才能接引，没有在这个名号上佛就不理你没有这么一个经文。 为什么既然没有经文的这样的依据，我们自己要设立这么一个门槛呢？所以这里啊所谈到的，你平时有深信切愿称名，感通到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就等于在阿弥陀佛那里报上道了，啊，连上的关系了。然后临终往生这个事情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他临终结引愿来保证的。那阿弥陀佛有六种神通，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临命终时，所以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善解方便不可思议，他有办法令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要老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这一念怎么样，我这一念怎么样。因为我们业力凡夫突发的事情太多啊，如果一个地震来了，这时候你想的是恐慌啊，甚至你就是睡觉的时候忽然这个房间塌下的死亡了，那你说你就能判断这种情况他就不能往生吗？啊，那生命的层次是很神妙的。你就无量寿经讲，你只要啊信心欢喜啊，自心回向啊，就是如睡梦去都能往生啊。这里一定要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阿弥陀佛既能发愿了，他就要兑现这个愿。临命终时，我们最需要帮忙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一定会来帮忙。如果我们在无助的时候，阿弥陀佛还袖手旁观，啊，那他能成为大慈悲者吗？啊，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能够把握的，就是我们平时啊，具足深信切愿持名，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坚信无论是什么情况，临终是什么情况，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就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想到妈妈晚上五点钟会来接我啊！无论他是不是在门口，或者是不是在睡觉啊，在玩耍啊，在糊里糊涂，但那个妈妈来了一定会把她抱回家，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一定要深信佛力啊。好，最近我们这里一些师兄经常去采波州，回来介绍说采波州时佛号的读音是阿弥陀佛，而且还要配合脚步一步一致。听他们说行波州时两腿不能弯，而且用脚跟着地，利用身体的重量往下蹲，一步一蹲啊，同时念阿弥陀佛啊。听他们说这种方式可以使身体经络打通去病，弟子对这种现象不理解，请慈悲开示啊。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7年前有一个比丘尼写封信来问这个问题，大概这种刑法是流传在福建那一带啊，从台湾传过来的。他就是这个一步一顿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不能睡觉，而且顿的力量越大越好。好，那就出现问题了，这个比丘尼准备在那里顿3年呢，这一顿顿了还不到6个月，顿出问题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条件反射。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睡觉的时候脚还在一顿一顿，再就是全身酸痛。哎呀，这个情况我是觉得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有，修行的方法一定要有经典的依据呀，就是行波，这也不是行波舟的方法呀，行波舟，波舟三昧经也没有说要一顿一顿呢，所以这些可以说没有依据的东西就不要去跟着去走了，而且就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说，还是依照我们的现有的水平修行比较好，不要去做一些超越自己的身体的限度的东西，这一超越挑战极限，可能往往会出问题的，所以虽然我们东林寺在提倡昼夜念佛，我们也是根据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来施设这个，也有很多人希望东林寺搞90天的行波舟，我们都不敢这么去提倡，为什么？这也不是现在众生所能修的，还是平时一点为好，再是行波舟，波舟三昧经它指向的是要现前见佛的，消所有的孽障，开无量的智慧，得无量的神通等等，你如果指向这个目标，那就更可能出问题了，再加上你行的时间很长，如果没有教理的基础，它会出很多的幻觉，这一出幻觉呢，你会把那个幻觉作为真实，所以真实的话，你就跟那个幻觉里面出现的人讲话，跟着他走，怎么在旁边人看来就这个人就有点不正常了？你怎么叨叨跟一个虚空去讲话啊？但是他意念当中有个人出现，但旁边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些，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去行这些奇怪的行法，这个刚才讲的采波舟，这个好多年前就有人这么去做，并且做他也指向的是什么？说这样做打通关节经络，一方面祛病，一方面消孽障，消得孽障，临命终时才能自在往生。那如果这样说的话，知见都有问题。首先你采波舟就能消完所有的孽障吗？那净土法门需要你消所有的孽障吗？所以你对这个现象不理解，这个说明你还有点善根，不要跟着这个一窝蜂跑，这个首先这个佛号要念得正确，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怎么阿弥陀佛？欧啊，你这欧，欧洲的欧啊，他说这个再加上你这个步子就是轻轻的一步，你不要去顿，这一顿是什么意思呢？一顿你是要跟人挑战呢？钢牙一咬这个两腿一顿要打架是不是啊？是这个姿态都有点问题了，平时一点，现在很多人流行心灵法门，念小房子来超度亡灵，这样如法吗？怎么你们都能接触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有接触到这说明还是有好奇物怪的心才会出现这个那个东西我们就是自诚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什么小房子呢？什么叫小房子呢？ 啊，这个还有小房子大房子吗？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自称念佛感通佛地，无论是世间的福德还是处世间超度，都要啊、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批才能实现啊，就不要再搞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我们的父亲既人在生病期间念东丁佛号，他本人也念，在去世前三天他找人家讲阿弥陀佛来过了，他本人和家人加紧念佛号，第四天身无病痛，脸上红润，像这样的情况请开示是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种情况难道他有信愿也跟着佛号念啊？这个临终啊情况也还不错，难道他不能往生吗？啊，这样的情况不能往生，谁还又能往生呢？啊，所以啊，只要符合着信愿称名，自己具有愿往生的心啊，又能够系缘佛号，那是绝对可以往生。受了菩萨戒，是否起心动念，念头一动就等于犯戒？能先看戒律，弄明白自己能够持戒再受，可以吗？听说不受而看也犯戒，是否如此？过午不食是过了午时不再吃，还是到了午时不再吃？因为很多人说十二点就不能吃饭了。而中国的计时方法是中午十二点才叫午时，从十一点到一点都算午时。按这种计法啊，这个一点前进食就不犯戒，请慈悲开示。啊，这关于戒律的问题，受菩萨戒啊，当然比受声闻戒条件要高一点。它主要是你要发菩提心，有菩萨的种性。啊，能听懂法师的语言啊，这个就可以去受啊。我们东林寺受的是十众四十八轻戒梵网经的戒。那么对于初发心的菩萨和久修的菩萨，他要求不一样啊。我们是初发心的凡夫的啊菩萨啊，你只要去发心去受，对十众戒和四十八轻啊，尽量去做，能够有这种态度，有这种行为，就了不起了。如果一定要把它上升到举心动念啊，就来判断它啊是破戒啊还是持戒啊，现在的众生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啊，所以你不要一下子把自己提得很高，一看举心动念啊都算犯戒，那我不敢受啊，那肯定不敢受啊。那我们举行动念离不开贪嗔痴慢疑呀，啊，我们试问我们有几个念头是清净的念头啊，慈悲的念头啊，惭愧的念头啊，感恩的念头啊，都很少，大部分都是啊财色名食睡的念头，啊，虽然是那念头，但是我们当下发起了一个求菩萨戒的心，这就在这个污泥浊水当中展现了一朵莲花，然后我尽量去持，至少在身业口业方面去受持啊，可以说末法众生都叫初持戒律，很难细到这个程度啊。所以你只要啊，对于一些根本戒啊，你能够持，你就发心去持就好了。你持菩萨戒，说明你接了成佛的缘分啊。过午不食那是八关斋戒啊都要谈的，乃至于菩萨戒这个长三月六斋日啊持斋啊。那这个时间的啊划分呢，它是更细微一点啊，不仅仅是以十二点作为时间的，是从十一点到一点这之间有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啊，午时随着季节不同而不同。你比如这个夏天的时候， 那这个午时呢啊，大概就比较晚一点，大概在12:30或者12:45。到了冬天，午时的时间就比较提前，大概在啊11:15啊，这个界定里面专门有这个不同的季节午时是怎么定的，专门有个表啊，大概就在11:15到12:45之间有一个消长的啊关系啊，这样去计算啊，它不是一概就是12的，它是会有，那你就看那个季节跟那个时辰来定是什么时候，午时是什么时候。那一般持斋就是过了午时之后就不能吃了，就不能进食啊，这个它是有，这个是很严格的啊。你特别八荒斋戒那一天啊，它是一日一夜去受，你一定要严格的受持，这就为在家居士提供一个修处世间戒啊戒法的一个方便啊。但说起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众生啊，你这个由于业障重啊，烦恼重，妄想杂念多啊，这个你偶尔受持下可以，但你如果啊长时间受过午不食，可能都是有相当的困难啊。这里也就自己啊就随分随地啊就好了。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